抗共挺台获得支持，美国驻华大使提名在参议院外委会过关，欧洲议会访团来台掀起热议，学者表示捍卫台湾就是捍卫欧洲。中共海警船连续16日现身钓鱼岛海域，配备类似机关炮的武器。莫斯科公布俄制武器买家排名，中国居首。中共确保思想正确要审查课程，英国名校撤出中国。制裁下无法获取关键晶片，传出华为打算卖伺服器业务。美国洛杉矶高空频现神秘飞人， FBI 说可能已经破解谜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礼拜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3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伯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张联盟抗共，支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战力，受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支持。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奇表示，伯恩斯具备所需要的经验和知识，能够在当前全球战略竞争当中推进美国利益。伯恩斯承诺支持美国在印太区域保有强健军事威吓力，亦都支持协助台湾实施不对称防卫战略的政策。此外，伯恩斯承诺他不会为了在气候变迁上和中共合作拿美国利益做交换。65岁的伯恩斯承诺他会针对北京未遵循贸易投资规范向其追责，面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的压迫作为，他亦都不会沉默。他在听证会上呼吁，不能够相信中共会履行在台湾议题上所做的承诺，要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防卫战力。11月2日，联邦参议员霍利刚刚提出武装台湾法案，以加强台湾部署、延迟、削弱和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所需的不对称防卫能力，即是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拨款30亿美元，用于为台湾提供培训、设备等支持。霍利表示，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协助台湾强化自身防御。中共近来的行动向全球传递一个讯息，北京将不遗余力地寻求主宰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不能够让他们得逞。3日，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指出，他不认为中共会在未来24个月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接获命令，美军绝对有能力捍卫台湾免于受到中共的攻击。11月2日，拜登在气候峰会上表示，外界不应该担心美国的军事力量，因为美国有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中共如果做出一些举动，他们将可能犯下严重错误。3日，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首次访问台湾，引发各界关注。美国学者指出，过去亲中的德国亦都发声支持台湾，台湾已经成为欧洲访美官员优先讨论的议题。仲有评论认为，如果台湾沦陷，下一个目标就是西方社会。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公室主任巴尔金在智库官网撰文指出，一名德国资深外交官告诉他，不久之前德国当局连台湾这个字眼都讲不出来，但现在这类的想法已经不存在，德国已经不再让中方管束他国能够讲或者不能够讲什么。不单止德国，整个欧洲对台湾的态度亦都有很大改变。时评人蓝瑞亦都认为，现在整个西方社会，他们正处在一个来自于中共的渗透和威胁、日益觉醒的过程。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和台湾社会领袖之间的交往就非常重要，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交往，西方社会可以从台湾学到很多中共对海外进行渗透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台湾又面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他们又需要来自西方社会的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持，去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另外，不止在台湾议题，巴尔金透露欧盟还预计今年12月继续延长 場對新疆的制裁，並公布新的血棉花供應鏈調查報告和反對壓榨少數民族法案。有消息人士亦都告訴巴爾金，即使是號稱中國在歐盟的最好朋友的匈牙利，亦都不會阻礙歐盟對新疆繼續施行制裁。而中共公然違反國際協議鎮壓香港的種種可怕行徑，亦都震驚了整個國際社會。南述表示，整個國際社會已經看到了中共非常無恥地放棄他們對香港的承諾，香港之後的下一個就是台灣，而台灣之後就毫無疑問，如果西方真是看到台灣淪陷的話，這樣將來下一個目標就是整個的西方社會。所以西方社會目前的這種覺醒是非常重要的，台灣處於捍衛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最前線，它面對的是直接來自於一個人類社會最慘無人道但是又最為強大的這樣一個世界級強度的極權的威脅，它處於最前線，所以西方社會和台灣社會互相之間的交流毫無疑問刻不容緩。新蘇黎世報近日發表題為西方必須阻壓中共的評論，亦都指出並吞台灣絕對不是習近平的全部意圖，事實上中共和所有鄰國都發生領土糾紛，包括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等，北京還在西太平洋以填海方式做了一些人工島嶼並進行軍事化改造，其目的很明確，他們要將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個島嶼都納入中國領土範圍，從而使迄今為止的國際海域變為中國領海。北京的如意算盤是西方世界不捨得失去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市場，所以制定一個海上交通安全法就足以讓自由世界聽其擺佈。而阻壓北京的第一步就是要捍衛台灣，歐洲應該堅定地站在台灣一邊，捍衛台灣的自由就是捍衛歐洲的自由。日本產經新聞報導，11月3日位於沖繩那霸的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巡邏船觀察到有兩艘中共海警船航行在釣魚島領海外側鄰接海域，這個是日本連續16日觀察到這種情形。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表示，兩艘中共海警船當中的一艘配備著類似機關炮的設備，已經警告中共海警船不要靠近日本領海。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啱啱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当地同各国首脑接连举行了双边会谈。11月2号岸田在出访英国的格拉斯哥时向传媒表示，有意在今年之内早日实现访美，当日他同拜登进行了短时间会谈，就尽早再次举行正式会谈达成了一致，双方确认强化两国同盟关系，为应对中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强合作。岸田仲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会谈，表示强烈反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两人仲商定为实现从日本出口舰艇等防卫装备而加速磋商。岸田同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认将会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两人仲同意为早日缔结同自卫队同英军联合训练等相关的互卫准入协定而加速谈判。此外，岸田同澳洲总理莫里森再度确认了日澳两国和美国、印度的四边机制的重要性。二号下午，岸田乘坐政府专机从格拉斯哥的机场出发，在日本时间3号下午回到了日本。俄罗斯联邦军工出口机构对外表示，今年的武器出口成果丰硕，预计2022年的出口亦都会大幅增长。而在购买俄罗斯制造的武器的国际买家排名当中，中国名列榜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对外透露话，截至目前，俄方手中的国防产品订单已经超过520亿美元，其中空军的战斗机占一半，最大外国买家排名是中国、印度、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被列为俄罗斯防务产品的前5名买家。 多年嚟，俄罗斯传媒一直批评嘲笑北京系不断山寨，仿造咗前苏联同埋俄罗斯嘅武器，先至发展咗自己嘅军事技术，而且至今仍然不得不继续购买俄罗斯嘅先进武器装备，所以中方一直希望摆脱呢一个名声。不过，虽然北京方面一直高调对外宣布自己喺新式武器装备方面不断获得突破，但却仍然一直无法摆脱俄罗斯军工业送财童子嘅声明。今次在俄国官方宣布的购买俄制武器外国买家排名当中又一次名列榜首，再次坐实了北京离不开俄罗斯武器技术的这种讲法。虽然北京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花费最多，但莫斯科在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对华出口方面一直在度留一手，譬如 S-500 防空导弹系统、核动力潜艇等诸多领域都拒绝向中方出口，但为了将买家的目光一直吸引在身边，莫斯科仍然时不时地放出一些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对外宣布，量产型 S-500 防空导弹系统将会很快部署给军队。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随即表示，当按所需数量供应给俄国军队之后，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向中国和印度供应最新型防空导弹系统 S-500。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对这个关于可能出售 S-500 的好消息并未显示出特别反应，因为莫斯科此前将 S-400 防空系统的对华出口拖延了几十年的做法仍然令北京记忆犹新。自由时报3号报道，英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之一西敏公学培育出很多英国首相、艺术家、作家等，不过由于在中国的教育政策必须经过中共审查，所有私立学校都必须维护中共领导，迫使西敏公学放弃在中国发展一系列学院的计划。西敏公学自2017年以来致力在中国建立6所双语学院，希望能够将收入拿来补贴伦敦的弱势学生。不过根据学校管理机构主席马克发给教职员同学生的一封信指出，因为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期的变化，迫使学校取消了整个计划。与此同时，很多人越来越担心中共对学校课程的控制会越来越严格。有消息指出，在中国的英国私立学校被迫放弃原来的教材，只能够提供中共官方批准的课程。此举用意是为了配合习近平推动所谓的正确思想。这样表示，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3年级的课程现在必须与中国公立学校相同，一起坚持中共领导，规定自9月开始生效，限制了外国控制和参与私立学校的营运，包括禁止使用外国教科书，以及学校董事会成员必须是中国人。西敏公学的撤离可能会引发其他私立学校的效仿。彭博社2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华为正在进行出售其 X86 伺服器业务的深入谈判。华为因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难以获得美国公司的 X86 晶片，这个是华为遭受美国制裁的最新打击。知情人士说，华为正在将伺服器业务出售给一个财团，该财团至少包括一个政府支持的买家，目前上无法得知这笔交易的确切金额，但可能是几十亿元人民币。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几个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潜在买家，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位于郑州的国企河南信息产业投资公司一直是华为伺服器业务的合作伙伴，该公司将会是首要买家，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华勤科技有限公司和一间代表湖北省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了谈判。因为美国禁止高通等美国企业供应 5G 晶片等特定元件给华为，一年前华为出售手机品牌荣耀给深圳政府为首的一个财团。华为多次被美国国会议员指责具有中共背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早在2012年 的一份报告当中，就提出华为是中共间谍的工具，并警告说华为为中共军队的精英网络战机构提供特别网络服务。美国出口限制对华为的收入亦都产生很大影响。华为10月29号表示，公司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较2020年同期下降 38%， 这个是该公司收入连续第四个季度下滑。华为副董事长郭平表示，尽管该公司的网络设备和企业业务线保持稳定，但消费产品业务今年受到了重大影响。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空中飞人目击事件，正在调查此事的 FBI 认为他们可能已经解开了围绕这个神秘事件的谜团。11月2号 FBI 发表声明说，所谓的喷气背包人可能是气球。声明表示， FBI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密切合作，调查洛杉矶地区有关喷气背包的目击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得到证实。一种可行的理论是，飞行员可能看到了气球。去年11月，当地航空学校一名飞行教官拍摄的影片显示，一名飞人正在一处海岸上空飞行，高度大约为3000公尺。一些调查人员认为，这个可能是一架无人机，看起来似是一名男子孭着喷气背包。此外，洛杉矶警察局发布的一张拍摄于去年11月的照片显示，一个看上去好像1993年动画电影《怪诞城之夜》当中南瓜王杰克的气球正漂浮在洛杉矶市上空。当年飞行员多次在机场附近看到空中飞人，这样促使 FAA 和 FBI 展开联合调查，因为不明飞行物可能会对飞机造成危害。今年夏天，机场空管再次报告说，有飞行员看到了一名可能孭着喷气背包的男子，并警告其他航班保持警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